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圣经故事是我一个圣经里面一个相当喜爱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呢，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呢，你都会得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的教导的。今天呢，我想从一个属灵争战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如果我们想看一个看不到但它是很真实的属灵争战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将这个故事连同之前刚刚发生的故事来到一起看的。大家记得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圣经故事之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之前呢，就是发生了一个的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圣经那个，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22到25节呢，那个就是说呢，主耶稣就跟门徒说，我们上这个船，然后就去到湖的那一边。咁咧喺个坐船嘅时候咧，就遇着风暴。咁咧就耶稣醒来就斥责风和一个嘅风和浪。咁咧就风浪因此而平静。冇明显啦，呢一个故事最主要同埋最明显嘅一个嘅信息，就系话主耶稣系有平静风雨同埋凌驾大自然嘅能力啊。咁亦都因为咁樣嘅能力呢，就彰顯咗主耶穌神性嘅一邊。不過如果我哋將風浪呢個故事同埋今日趕鬼嘅呢個故事兩個故事一同你去睇嘅時候，我哋會發覺我哋係可以睇到一啲單睇一個故事而忽略嘅一啲真理重點嘅。咁你話呢個咩重點咁巴閉嗱，或者我咁樣問大家，點解咁啱嘅？主耶稣带着门徒坐船的时候就有风和浪出现呢？就有暴风雨出现呢？是不是巧合呢？还是主耶稣是刻意安排这个风浪的来临，以致他可以通过平静风浪显出他神圣的一面呢？还是撒旦安排呢？从经文我们所看，我们知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坐船去哪里？去格拉森人的地方。普遍呢，解经家都相信呢，这个是一个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所聚居的一个地方来的。不单止是这样，如果经文一路看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很多猪的，是吧？养猪的地方。根据马可福音甚至说呢，是有2000只，即是数以千计的猪呢，在那里来到去，即是啲人是养的。但大家要明白呢，对犹太人来说呢，猪是一种不洁的动物，唔洁净嘅，佢哋唔想掂嘅。咁即係话呢，呢一个地方好明显唔係犹太人鍾意去嘅地方，係咪？唔单止係咁样，你会发觉呢，主耶稣大费周章花咗咁多时间，咁多嘅功夫，坐船由湖嘅一边去到湖嘅另外一边，但佢逗留嘅时间大家留意喎，好短暂嘅喎，係咪？佢去到将这个的被鬼附的人赶出里面的污鬼，然后就什么上船回程了。很大可能他逗留在那个地方的时间都不够他坐船的时间那么久。那主耶稣知道的，主耶稣上船的那一刻他已经知道这些所有的细节。我们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主耶稣知道的时候，为什么他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来到做只不过一件事？什么事啊？驱逐这个被鬼附的人里面的污鬼，是不是？你猜撒旦知不知道？撒旦很明显知道耶稣和他门徒上船的时候就是去格拉森这个地方，很明显他知道的。我相信也因为他知道耶稣和门徒要去这个地方，所以他要尽他的能力来阻止耶稣去这个地方。为什么？我相信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格拉森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聚居的地方，里面也都养了很多对犹太来说是不洁净的猪，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的被鬼附的人，我相信他都出了名了。从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什么？ 让我们在肉眼的层面都看到撒旦的作为，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格拉森这个地方是一个属乎魔鬼的地方，一点都不为过，是不是？而当主耶稣坐船就向着这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可以想象撒旦在这里说，哇，你来踩我墙，我跟你练过，跟你死过，跟你拼过，是不是？弟兄姊妹，虽然看不到，但是大家有没有从来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每一次服侍神、侍奉神的时候，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的属灵争战在那里的。如果我们要很认真地面对这个属灵争战，我们需要很确实知道这个真是一个争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是实实在在善和恶之间的一个争战，是实际上神和撒旦魔鬼的一个争战。不过留意，当我们讲话这个是一个神与撒旦魔鬼的争战，并不是指到神和魔鬼是同等，我们搞得很清楚，神是神，魔鬼因为神是自有永有，魔鬼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灵体，一个犯了罪堕落的天使，带着一班同样犯罪的天使，你都是违背神的旨意，你都背叛神，对抗神。不过很奇怪，也很不幸，其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撒旦的存在的。曾经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就他发觉在自认是基督徒的信徒，你估计有多少 percent 是真真正正相信撒旦魔鬼的存在呢？26%， 三成都不够。其他那些是什么？其他那些不太肯定，撒旦只不过是一个罪恶的代言代的一个的代词，一个观念，或者我不知道，或者可能存在。究竟撒旦是否存在？有一次，一个人就行路回家，夜晚回家，咁就谂住走条捷径啊，要通过呢个坟场啊！哇，好黑，月黑风高，啊，一时又跌咗落个啱啱掘嘅坟墓个氹嗰度，啊，跌咗落去，点搞？快啲爬翻出嚟啦！但都好高啊，爬嚟爬都爬唔到，哇，好攰，好攰，好攰，最后咧就放弃，咁咧就谂住坐喺嗰个嘅坟墓嗰、那个、那个。个掘咗个窿嗰度，一个角落嗰度坐喺度，都要等天光，等啲人嚟救啦吓。点知冇几耐，仲喺度唞紧唞顺条气嘅时候，另外一个人又跌咗落嚟。嗰个人又好似佢第一个人咁样，哇，猛咁爬爬爬，都系爬唔到。咁第二个人咧，虽然睇得唔好清楚，但系都约略睇到嗰个人，佢觉得啊，原来头先自己咁傻喺度猛咁爬，佢就好享受睇紧呢一个咁样爬。啊，睇咗一段时间，最后出声啦，你都系走唔到噶啦。哇！呢、这、一个人听到之后，突然之间狗嘅弹弓咁，咗即刻跳出嚟，头也不回走了。虽然系一个笑话啊，但话俾中我听个事实，就算人冇办法证明撒旦魔鬼嘅存在，但系人仍然活在魔鬼撒旦嘅力量、威胁、影响嘅底下。除非我们真的不信圣经讲的说话，我们很难否认从圣经对撒旦魔鬼的描述，用只是当是一种对罪恶的一个符号来理解魔鬼撒旦。因为在圣经的记载里面，魔鬼撒旦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独立灵体。好了，让我们看一看，深入去看一看这个故事。我想从三个离开来到组织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信息。第一个离开是被鬼附者的离开。好了，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上岸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的人就走到来耶稣的面前。那就圣经怎么形容这个人呢？圣经形容就是说呢，这个人不着衫，亦都唔住房子，就住喺坟营嘅里边，兼且咧 啲人咧就看住佢，又用啲鐵鏈啊、腳鏢啊嚟鎖住佢，等佢唔好四圍走啊。但係咧，呢啲嘢都鎖唔住呢個人啊，就好就掙甩曬呢啲嘅捆鎖啊。嗱，從呢一個咁嘅描述，我哋大致上都理解呢一個被鬼附嘅人，好明顯，佢離開咗佢屋企，離開咗佢嘅村民，就走咗去墳營嗰度嚟到居住。但曾經有人咧去嘗試解釋呢個被鬼附者嘅行為咧，佢哋用嘗試用一個自然科學嘅角度嚟到解釋，邊有鬼附嘅？完全係自然現象。佢點樣解釋咧？佢就係話呢一個人咧就係佢露體啊嘛。可能呢個露體狂，又或者佢係自然主義者，佢住喺墳墓嗰度，梗係佢有社交不善於社交，係嘛？或者甚至係有社交恐懼症，咁咪唔同啲人住咯。咁佢掙斷嗰啲鐵鏈，精神病係嘛？將人嘅潛在嘅體力發揮出嚟，精神病。大家點一睇都有少少合理喎，亦都有少少可能性。不過，如果我哋睇第35節嘅時候，剛才呢啲想嘗試用自然科學去解釋呢啲嘅行為表現咧，可以講話係不攻自破。點解？因為呢一段一節嘅經文話，當鬼被趕逐離開呢一個人嘅時候，呢、這個人就突然之間好似變得正常喎。佢坐在耶穌腳前，即係話咩啊？即係佢冇社交問題啊，穿著衣服佢都唔係露體狂啊，心裏明白過來，亦都唔係有咩精神病啊。唔知大家從來有冇諗過喺呢一個被鬼附者，聖經對佢嘅形容，我哋好容易喺腦海裏面有一個好鮮明嘅一個嘅畫像，係咪啊？住喺墳營，唔著衫，掙脱，尖叫，好鮮明嘅影像。大家有冇從來諗過呢？點解神要繪畫咁多鮮明嘅圖像喺我哋嘅腦海裏面？我相信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讓我哋可以睇得到當人被魔鬼撒旦所控制之後嘅慘況。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有乜咁慘啫？你成日都話我被撒旦魔鬼控制，有乜咁慘啫？神就通過呢一個被鬼附者嘅影像，讓我哋理解到。而唯一唔同嘅地方就一個睇得到，一個睇唔到咁解啫嘛。呢個被鬼附者佢所表現出嚟嘅，我哋睇得好清楚。但係當世人喺魔鬼嘅掌控底下嘅慘況，我哋佢係睇唔到。好啦，當呢一個人被附著嘅時候，咁咧佢就被鬼趕離佢嘅家庭，趕離佢嘅鄉村，一個去到墳墓嗰度。墳墓代表乜嘢？墳墓好明顯係代表咗死亡，去到墳墓嗰度就係死亡。而對於人生命裏面，假如人係冇基督耶穌嘅救恩嘅時候，其實就係喺撒旦嘅權勢底下，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就係被驅逐離開神嘅家，係咪？你會發覺呢一個被鬼附嘅人，佢完全冇希望可以靠自己嘅能力咧嚟到脱離魔鬼嘅掌控。但同樣，世人亦都唔能夠有能力靠住自己得著神嘅救恩，可以靠住自己嘅能力回到神嘅身邊，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每一個人，世上嘅每一個人都需要耶穌基督帶我哋翻屋企。好啦，第二個嘅離開係被趕烏鬼嘅離開。這個烏鬼被耶穌所驅趕，所以當這個嘅被鬼附者見到耶穌嘅時候，佢講啲咩嘢咧？呢個鬼就係話：至高神嘅兒子耶穌，我同你有乜嘢相干？求你唔好叫我受苦。如果我睇呢個馬太福音嘅8章，亦都有另外一個補充，就係話佢哋更加知道時候還沒有到。咁即係話唔單止呢一班嘅魔鬼，佢哋知道耶穌係邊個， 他们亦都知道当时候到了，他们就要面对他们终极的结局。什么结局啊？就是第三十一节所讲无底坑。咦，什么叫无底坑？在启示录的，在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章，那里讲到一个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神在末后的时候会将他捆绑扔在哪里啊？扔在无底坑的里面。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个坑是无底的？想不想象到一个坑是无底的？我想象不到，因为为什么？现实世界里面不会有一个这样的无底的坑的嘛，是不是？很明显，当我们跌了，从一个高处跌下去的时候，是不是？我不理你几高，我不理你跌几耐，你总会跌到底的，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一个坑是无底的时候，跌进无底坑真的代表什么？永远都不会跌到落底，真的代表什么？有就是圣经所讲的永远的沉沦。由于撒旦魔鬼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亦都知道他们将要面对的终极的结局，所以他们就苦伏央求耶稣。这两个动作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承认亦都是信服神的权柄。这是代表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话，上一个上两次我们的正道都讲过，作为基督徒我们虽然很警醒，警醒什么？警醒这个撒旦给我们的攻击和试探。不过我们要留意，我们需要警醒，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撒旦。为什么？因为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圣灵远大于这个世界的魔鬼撒旦。跟着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魔鬼有名的，他的名叫做群。这个字呢，圣经里面呢，在那个时候普遍是要形容罗马军团的军队里面的军团。而一个的军团通常就有几千个士兵，通常3000至6000左右。咁即係话咩？咁即係话如果用得呢一个名嘅时候，好有可能呢一班附喺呢一个男人身上嘅鬼有咩？数以千计囉。有几千隻鬼，哇，点解一个人类可以有几千隻鬼附喺里面㗎？点解唔可以？鬼係冇身体㗎，鬼係灵体，所以唔好受呢啲嘅物质限制了我们去理解这节的经文。好了，当这班的撒旦魔鬼，当这班魔鬼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人的时候，他们怎样？他们就求耶稣，他说见到远处一个山上面有很多猪在吃东西，就求耶稣让他们都进入这些猪群，耶稣也准他们。而当这班人呢，这班的 魔鬼呢进入猪群之后，猪群就怎样？哇，成班一齐冲落山崖，浸死晒。嗱，呢个结局系意外嘅，系不寻常。你点解不寻常？点解对佢哋嚟讲系意外咧？好简单，动物系唔会自杀。动物会唔会自杀嘅？嗱，虽然有啲嘅动物啦，特别系猫狗啦，佢会可能有一啲嘅忧伤啊、压力啊。他会拒绝吃东西，但是不等于动物是刻意地拒绝吃东西要达到自杀的目的。到现在为止，按我所知，科学家还未找到具体足够的证据去证明动物是有一个可以刻意地去寻求自杀，还未证明得到。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见到猪会跳海自杀的。我们也都不会就是见过不识游水的人会跳落深水那里游水的。是不是？除了除非他是自杀。那你估知你估撒旦魔鬼知不知道他不识游水不会游水的呢？都没有明显。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相信如果他懂游水的话，猪就不会浸死了。 似乎撒旦魔鬼唔识游水噶嘛。有一次，一个魔鬼被耶稣基督赶咗出嚟之后，喺马太福音有咁样嘅形容啊。喺嗰度讲到呢只乌鬼离了人嘅身，喺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点解有冇问过？点解乌鬼离开咗人嘅身体之后，佢要去到一个无水嘅地方，然后先至有安歇呢？有冇谂过点解？我相信原因好简单嘅，因为对于魔鬼嚟讲，一个安歇嘅地方就系一个咩？冇水嘅地方，同埋系需要有人嘅身体俾佢扶住。咁即系话，唔单止魔鬼系唔识游水，佢好有可能仲系唔中意水、怕水、讨厌水。所以好明显，魔鬼系唔期望或者冇谂过啲猪系有咁嘅反应。如果知道嘅时候，系咪啊？好明显，魔鬼亦都唔会要求耶稣叫准许佢哋进入呢一啲嘅猪群嘅里边。不过好讽刺啊！好讽刺，大家咁样谂一谂啊！魔鬼要进入猪群，为嘅就系点啊？为嘅就系佢唔使去呢个无底坑咯，为嘅就系佢可以仍然有一啲嘅身体可以依附咯，以致佢哋唔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啦，系咪？但系佢哋冇谂到猪群宁愿跳崖浸死，都唔宁愿被鬼附住。咁所以，纵然佢哋得到耶稣嘅准许进入猪群，但系佢哋始终都得唔到佢哋所要嘅嘢。要嘅系咩啊？搵到安歇嘅地方。当呢啲猪群一次过跳咗个山崖嘅时候，大家有冇谂啊？喺某一个程度上边，魔鬼通过猪跳落悬崖，其实岂唔系代表佢哋跳入咗佢哋命定嘅深渊咩？而呢个结局正正是远离神、背叛神的结局。好啦，让我们看一看第三个离开。第三个离开就是主被舍弃之后的离开。我想大家去这样来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其中一个村民，你目睹了整个故事的发生，我想问大家，你会有什么感受？你说似乎我是边个啦，系咪？咁如果你系嗰几千只猪嘅主人咧，你会系咩感受？哇！所有你辛苦养嘅猪一次过浸死晒，呢个代表咩啊？好大嘅经济损失啦，系咪？所以我大家不难想象，如果你系嗰啲猪嘅主人嘅时候，你一定会点啊？心痛，仲有咧？震惊，甚至咩愤怒，呢都可以理解想象到嘅感受嘅。咁如果你系嗰啲放猪嘅人咧，你会啲咩感受啊？好彷徨，所有嘅猪死晒，即系等于咩啊？即系你冇份工咯，系咪啊？咁如果你系嗰个被鬼附者嘅家人或者朋友咧，开心咯，戥佢系咪啊？终于可以得到一个自由啦，唔需要再被乌鬼所控制啦，为佢而开心咯。咁如果你又系被鬼附者嘅家人，同时你又系猪群嘅主人咧，你会开心定愤怒啊？你会忧心定系感到被释放？你会赞美耶稣啊，抑或咒助耶稣？大家睇唔睇到呢个故事所带出嚟一个情感上边嘅张力？而呢一个张力，好多时就系当人面对世界与上帝嘅选择嘅时候，所经验得到嘅张力。从得失嘅角度嚟去睇，我哋可以咁样嚟到理解呢个故事咯。主耶稣去到一个外邦人嘅世界，通过赶鬼，嚟到征服咗魔鬼嘅权势， 他将一个被鬼附的人释放出来，他就呈现给大家看，他就是一个释放者，一个拯救者，可以将生命希望重新的恢复。不过同时他们都夺走了数以千计的猪，同时亦都夺走了某一些人的生计财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将人放到在一个的选择，一个不能逃避的选择面前。这个什么选择啊？你要财富因为要爱，你要金钱因为耶稣啊，你是想通过猪群来到满足你物质的拥有啊，定是想通过耶稣的恩典去得着生命和希望？这一班的格拉森人做了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决定就是求耶稣离开，求这个生命的赐予者，这个魔鬼的征服者，这个希望的制造者，你离开我们吧。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选择？圣经的解释就是说，在第37节，因为他们害怕得很。为什么他们会害怕？他们害怕什么东西？刚才我们都讲过，有得亦都有失，在众多的感受里面有喜乐的，有忧愁，有愤怒，为什么第37节只是提到害怕呢？我相信当时确实是有不同类型的感受，但很明显恐惧是最主要，是当时的一个感受。大家试试这样想，如果这个这么有能力的耶稣，你来了我们的地方这么短的时间，已经带来我们整条村这么大的损失，如果继续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条村还得掂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恐惧，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失去的东西，他们看不到他们得着的东西。其实这一个岂不是就是今天当人要决定信不信耶稣的时候既面对的一个得失 的考验呢？当人只是看到他也许在物质世界里面的损失，而看不到在永恒角度里面的得着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大概都是不要耶稣基督，就好像格拉森人一样，离开我们吧。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在魔鬼被驱离之后，这个被鬼附的人心里明白过来，这个明白过来呢，我相信呢不单只是指到这个人呢突然之间知道了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相信是更加深的。而是讲到呢这个的被鬼附者，他的灵魂突然之间苏醒了，他突然之间那一刹那里面能够分辨到属世与属灵两者之间的分别，亦都同一个时间知道神的国度的价值远远重要过属世的价值。我亦都相信由于这个认知，这个的被鬼附者就跟耶稣说，耶稣，我想成为你的事工的一部分，我想一直的陪伴你们。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神从来没有强迫人去侍奉他的，听清楚，神从来不会强迫人去侍奉他。所以我作为牧者，我只会鼓励大家侍奉，因为侍奉是一个得恩典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得恩典得福。但是神从来不会强迫人去侍奉他，我们侍奉他的心是圣灵感动，然后我们接受圣灵的呼唤，接受圣灵的感动，来到去服侍我们的天父上帝。不过神很多时候通过不同的途径告诉我们，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侍奉他，在哪一方面侍奉他，在哪一个群体服侍他，这个是神的很多时候会为我们来到去计划安排。所以虽然耶稣没有容让这个被鬼附者跟他们一起回去参加他们的事工团队，但是耶稣没有拒绝他侍奉的心，因为耶稣很明显在这个人身上有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叫这个人回到他自己那条村那里，
在他生命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神在他生命里面做过什么事情，跟他的村民讲回。
就是这样，这个人也很信服，
就听耶稣的说话，就回到那条村里到传福音。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成为外邦世界的宣教士的第一位，可以这样讲。
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大家都从这个故事明白，每一次我们选择去侍奉神的时候，也许背后都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属灵争战。而每一次当我们选择神与世界的时候，当我们选择神的时候，很有可能某个地方我们会失去某些东西。希望我们大家彼此互勉，不要重犯当年加拉森人所做过的错误决定。撒旦，我们需要很小心警惕谨慎，不要受到撒旦的试探与迷惑。但同一个时间，撒旦连水都不识游，我们不需要惧怕他。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强项，而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愿意我们大家互勉，这个世界很短暂，将会过去，但是我们真正永恒的家在天上。愿意我们把握每一个的机会，爱神爱人，服侍祂，荣耀祂。请我们低头祈祷。神，我们多谢你，你通过你的爱子在这个赶鬼的事件里面，让我们深切明白，主啊，你是一个有能力的神，你都是爱我们，不愿我们陷在撒旦的控制的里面。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个惨况，但是从这个的被鬼附者，我们可以得知是活在撒旦的控制里面，实在是悲惨。所以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明白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加要在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福分里面，你都是紧紧跟随你。我们求你恩待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生。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